欢迎丁思明回来。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继续我们对这些经这以下的经文的学习分析哈。刚才咱们分析第六节第五章第六节加拉太书哈，这节经文非常重要。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没有效果。因为使徒保罗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他说："我真是苦啊。"那么这个行割礼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立志，是吧？我立约我下定决心我做见证，我一定要做到律法的要求，就是立志由得你，行出来就由不得你了。是吧？所以你立不立志，等于说没有多大用处，是吧？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了这个立志行善由得我，而行出来由不得我呢？这个立志是一个我们意愿上的决定，可是呢，我们生命的本质，它是一个以自私为本的生命，那么你要叫它活出爱的见证出来。它是矛盾的呀，对吧？他没法做到，他里边不同意啊，是吧？那么你怎么样能够使一个以自私的人来做到爱呢？那就要给他去交换，是吧？所以呢，很多人比方说捐献，对吧？他要大张旗鼓，他要叫别人夸奖他，是吧？他总是付出的东西，他要有得到，是吧？而且他得到的呢，要比付出的要多，他才愿意去做，不然的话呢，他就觉得亏了，是吧？所以呢，一个以自私的生命为本的人类，要想把律法做到，因为律法做到，它是爱，它是甘心乐意的，是吧？你从一个以自私为本的生命，他怎么可能发出爱的见证出来，他做没办法的，对吧？但是你的意志上说，哎，我应该这样做啊，这已经算是很好的人了，对吧？可是呢，当你做完了，就算你做到了，你心里不会感到很不平衡，会感觉到很吃亏，会感觉到很难过，对吧？因为这不是出于爱的生命。那么在人间呢，上帝保持了我们的父母对儿女的爱，我们叫亲子之爱不被罪污秽的那么严重。相对而言，父母对儿女的爱还是在的，所以这个爱呢，就导致了孩子从小在父母的身边是安全的，因为父母不会伤害自己的孩子，很少有父母会伤害自己的孩子的。那么咱们过去多少年，我们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很多中国父母甚至于抛弃了自己残疾的，或者说是多超生的，或者说是女婴自己不想要的那一个甚至可以把他们从小的时候就抛弃掉了。所以很快咱们有这个走长城募捐的活动，这个 ICC 的那么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去参与，对吧？也鼓励弟兄姊妹用经济支持他们。那么咱们中国父母，对吧？居然能够把自己的亲生的孩子抛弃。那么另外一个见证呢，就是这个美国的父母或者很多西方人的父母，对吧？居然能够到中国去领养弃婴，是吧？那么这个很麻烦所以这个ICC 的这位发起人中国关怀，这个 China Concern International 就是呼吁全世界的人来关心中国弃婴，那谁来关心呢？基督徒，基督徒来关心。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中国父母甚至于都能够把自己的孩子，抛弃甚至于杀害不想要他们了， 啊，有些父母甚至于把自己生下来的女婴淹死，然后再把它们扔掉，这是多么令人觉得震惊的事情啊！可是这件事情呢，真的是相当普遍的在中国发生。那么，为什么在美国啊，不是自己的孩子，不是自己的同族，甚至于他们愿意付很大的代价来领养这些孩子呢？那，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有爱的生命和没有爱的生命的见证，对吧？所以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他的见证就不一样了。啊，甚至于连父母的爱都能够被罪所玷污，啊，这个自私自利，甚至于使父母对自己的儿女都能够如此之残忍了，是吧？但是在基督里，啊，这些领养孩子的，我相信大部分都是基督徒，是吧？至少是受到基督徒文化影响，产生出来的这种生命，他就能够去活出这种，所谓无疆的大爱。当然，这个大爱也要有真理作为，所以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是吧？这个爱不等于对罪的放纵，啊，对生命的重视，并不等于对罪恶的放纵，啊，包容不等于纵容，对吧？所以呢，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乎励志，问题的关键在乎生命的本质。所以下边说，唯有能这个生发爱的信，也就是说，唯有能得着耶稣基督爱的生命，因为从这个爱的生命的本质里边，才能够发出爱来。啊，那么这是透过我们对神的信，啊，对耶稣基督生命的接受，对过去我们自我生命的那个悔改，啊，对自私生命的抛弃，对过去自私自利的道路的，这个放弃，啊，回头，得着基督的生命来跟随基督，只有这样才能够得着爱的生命。啊，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有了这个基础，你就会产生出被神称义认可的结果。那么同时呢，也能够，神也不是随随便便就算我们为义了，对吧？因为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做到律法的要求。那么做到律法的要求，什么条件呢？就是你有了爱就做到了，你没有爱你就做不到。因为爱，它是以对方为中心，愿以对方的好处为目的，愿意自己甚至于付出代价，是这样的这个生命。那么你有了这样的生命，你自然就不会去再做伤害别人的事情了，是吧？所以，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已经得着这样的生命，这样的生命它需要有一个长大，所以叫重生，不是复活。因为我们原来没有这种生命，这是新生的一个生命，是吧？复活是原来的生命又活过来了，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是神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啊，这个新的生命是我们的生命和基督的生命的联合的生命。那么这个生命不是亚当犯罪之前的生命的复活，因为亚当犯罪之前的生命仍然是有限的被造的生命，对吧？他在面对诱惑的时候，他是胜不过去的。而我们现在得着的生命呢，是比亚当没有犯罪之前的生命更加宝贵、更加完整的生命。这是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与我们的生命的联合而产生的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这个叫重生啊。所以这个生命是以爱为本的，这个生命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因为基督的生命是不会被破坏的。只有他神的生命不会腐败，啊，人的生命可能被诱惑失败了，而基督已经得胜，证明了他的得胜。那所以在这样的生命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活出律法。所以那些不这个热心追求律法之义的，反得不着义，是吧？这就是犹太人。 那为什么他们热心追求律法之义的，反而得不到义呢？因为他不是在爱的生命的基础上追求，他是在自私的生命的基础上追求。你就算有好的愿望，你也达不到，因为这个基础不对呀，前提不对呀，是吧？那么我们这些原本不追求律法的义的人啊，反而得了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然后呢，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他进了我们的生命里边来。我们靠着这个新的生命为基础，靠着圣灵给我们赐给我们生命的力量，来活出爱来。哎，这个我们就活出爱的生命就做到了。所以这一句话的关键啊，就在这里啊，就是这个唯独使人生发爱的信啊，也就是说，唯有使人得着耶稣基督生命的那个信仰，对吧？有了这样的前提，它就产生出那个效果了，产生出那个果效了。什么果效呢？就是活出爱的果效。当我们活出爱来，它自然的它就做到了律法的要求，对吧？正像一个父母，他自然的就爱自己的儿女。你是这个父母的，儿女是你的，这个你活出这种爱来是很自然的。这个不需要你要求他，不需要你怎么样，因为他自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当然，父母对儿女的爱有些时候变成了溺爱，这就需要真理对爱的规范，啊，爱是个基础，对吧？真理是规范，啊，所以喜爱真理啊，不爱不义，只喜欢真理，啊，所以就是这样啊。那么爱还会不义吗？啊，有些时候爱变成了失去真理原则的爱，那就成了糊涂爱，成了溺爱，成了纵容的爱啊，那种爱也是不可取的，啊，好心会办坏事儿，那也不行，对吧？所以爱必须要在真理的这个规范之下的爱，才会是真正造就成全这个彼此成全的这样的爱。好。关于第六节啊，我们真是盼望弟兄姊妹不但把这一节经文深深的埋在心里，而且呢，能够完全的了解，这节经文当中所包含的这个福分啊，它的真理所带出来的伟大的信息，这个伟大的福分啊，就是使我们得着基督，就是爱的生命啊，有了这个。有了这个生命啊，因着信得着的这个生命啊，因着信仰得着的这个生命，他就会产生出满足、活出律法要求的那个人啊。有了这样的生命，就有了这样的结果。好，关于弟兄姊妹在这一点上还有补充或者有什么问题吗？那么。了解了这个信息之后呢，我们才会看到啊，说你们向来跑得好，啊，就是在得着基督的生命，因着信仰得着基督的生命，把爱活出来，有了满足律法要求的这个前提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生命长进，爱的成熟，真理的完全啊，在这一条重生得救之后，能够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与基督的性情有份，与神的性情有份，在这样的生命成长的道路上跑得向来好，啊，然后下边说，有谁拦阻了你们呢？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啊，说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劝导什么呢？劝导就是说，嘿，这条路，不行啊，是吧？还是要走律法的路，是吧？你还是要靠自己去努力，你怎么靠着别人呢？怎么回事，对吧？所以那是多么害人啊！表面上听起来好像道理挺好的，对吧？可是实际上是多么害人的一套道，那套道理呢？啊，所以说那样的劝导，表面上听起来叫人遵守律法，好像是好的，对吧？但实际上呢，是不是出于招我们的上帝？啊，招我们的天父是选召我们的耶稣基督，不是从那里来的，啊，那是出于人的自私，出于人的骄傲，甚至于被魔鬼撒旦所利用的，啊， 然后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这就是说，律法主义这条路啊，是容易被人接受的，啊，人在它里面，很难拒绝它，因为这个救我的生命啊，生命的特质之一，第一啊，就是求生欲，啊，有生命的东西啊，它的第一特质就是求生，它要活下去。所以我们要把救我钉死，这个救我是不干的，他要求生，是吧？所以呢，这个律法它建基在律法主义啊这条路，它是建基在对救我的肯定的基础上的。所以肯定救我，那我们就不能把救我钉死了。所以这个救的生命的求生欲啊，就会使人啊非常容易去接受这个律法主义的这种说法，对吧？所以一点面教啊，就是你开始去传播这个东西啊，它就可以影响全团。那所以有这个苗头，就要把它消灭在摇篮当中，不能使它发展起来，对吧？所以这里就说了啊，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也就是说，像面教对这个全团的影响，这样子的啊，全团也是对这个面啊，对面教它没有抵抗力啊，它很容易就接受了，所以呢，很快就蔓延了。所以，我们这个律法主义的思想啊，如果我们不用我们的信念啊来抗拒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成它的俘虏了。那么在这里啊，我们就看到保罗说了啊，我在主里面很信。你们并不存别样的心啊，就是说你们并不是说，想要离弃基督，想要放弃救恩，想要抛弃这个灵里边的重生啊，重新回到自我骄傲的这个道路里边去啊，你们并不是这样的心，可能是在无意当中，在这个不小心的情况下啊，被别人给忽悠了，给骗了，是吧？自我老我又跑出来了，是吧？不经意的过程当中呢，就上当了。那所以保罗说，我相信你们的动机啊，不是要离弃基督，不是要重新回到那条律法死亡的路上去啊。但是因为人性，你可能很容易被人家蒙骗了，是吧？所以呢，说带那些搅扰你们的，也就是说，又把救我这个律法这套东西又搬回到这个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救恩啊，从灵里边已经重生了，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这群人当中啊，又去搅扰他们，把他们拉回到律法主义这条路上去的这些人呢，保罗说他必担当自己的罪名。这个罪名最大的罪名其实就是骄傲。不信啊，骄傲，不信啊，拒绝这个神的爱啊，觉得自己行，是吧？所以保罗说，这传这种信息的人，他要受咒诅啊，传这种信息的人，他要受咒诅啊。所以有一些人呢，在教会里边啊，特别强调这个所谓的生活行为啊，强调这个要圣洁啊，要行为上要怎么样啊？要怎么甚至做见证？我做的怎么好，怎么好啊？像这样的东西啊，这里边就有潜在的危机，是吧？那么基督徒当然要追求行为好啊，基督徒当然要追求圣洁，基督徒当然要追求在律法上的义的完全，但是这个前提是我们要在因信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在圣灵的帮助。这个，我们把基督的爱的生命建立起来，活出来，在这个前提下，对吧？我们再把这个基督的爱的生命把它活出来，是吧？追求这个，追求生命的长进，对吧？把这个根基，在这个根基上建造才是对的，对吧？那么高抬自我的啊，这些，觉得自己行的。啊，这个 夸赞自己的行为的啊，或者彼此荣耀对方行为的，其实也是自我吹嘘的，是这样的情况呢？我们要小心啊，我们要小心，因为这些呢本来就应该这个钉在十字架上的东西，所以我们彰显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儿，那而不是我们来用自我的那一套东西。来，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来吹嘘自我，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思想的这个真理的光照里边，那么我们对别人，的成功和失败，我们也会有比较健康的看法啊。这个在加拉太书里边都写给我们了啊。对于那些偶然被过犯所胜的弟兄姊妹啊，我们用什么态度？我们自己面对这些问题是什么态度？应该怎么做啊？等等等等的，使徒保罗都写给我们了啊，我们慢慢往下看啊。所以保罗最后说啊，他说：“弟兄们啊，我若仍然传割礼，也就是说，宣传我们靠自己、靠律法、立志。”追求律法，靠着行为追求律法的义啊！如果我还是传这个的话，为什么还受逼迫呢？所以这为什么保罗会受逼迫呢？啊，就是因为他传否定自我的，要走信仰、要谦卑顺服、要走这样的道路的人，所以那些自我骄傲的人，在这个里边不能夸口了，所以这些人他就要来逼迫，走信心道路的人，走信仰道路的人啊，所以，保罗在论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用夏甲啊，就是以实玛利曾经逼迫过以撒，嘲笑以撒，是吧？因为虽然以撒是应许生的，可是呢，他不是长子，对吧？所以用这个来做比方啊，使我们知道。这一些走律法主义道路的人，他们会逼迫啊这些走信仰道路的人。他说：“若是这样啊，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在乎否定自我，那必须否定自我，彻底的否定自我，然后才能够让基督的荣耀、基督生命进到我们里边，在我们里边彰显啊。所以，为什么说彻底呢？”就是十字架，十字架不是对付救我，而是什么？弟兄姊妹，十字架不是对付自我，而是什么自我？
钉死，
哎，
钉死。
是钉死自我，所以它是绝对的，它不是相对的。啊，当然，这个钉死和十字架的钉死和这个一刀斩头它不太一样，所以呢，这个就预表着。这个救我的死去，它需要一个过程，啊，不像砍头，咔嚓一下就没了，对吧？这个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人的血一滴一滴的流，一滴一滴的流，早晚流干了，不足以支持生命了，人就死了。它需要有这么一个过程，虽然是过程，但是是要把救我放在死地，啊，是绝对的，要把它一点不保留的把它弄死。所以啊，基督徒在称义这条道路上啊，这个圣洁这条道路上痛苦啊，我们常常用一句俗话啊，就这么说，就是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不肯死，对吧？我们维持着自己越强壮，维持救我越强壮，我们就越痛苦，因为我们做基督徒的是必须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的，所以谁早一点儿。叫自己这个长痛不如短痛嘛，对不对？早一点死在十字架上，放弃对救我的保护，那么谁就少受痛苦。那，谁把救我保护的好啊，不肯舍掉的，那么谁就多受痛苦。这个问题，其实很容易理解，对吗？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就是很不肯舍掉老我。所以千方百计的去维护啊，去保护， 虽然理论上我们信心上我们也觉得我们应该钉死自我，可是，在实际的操作里边呢，我们很舍不得这个老我。所以在这里，我们真是求主帮助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啊，让我们坚定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啊，不是相对的对付老我，而是钉死老我。所以保罗在这里起了一种愤恨啊，保罗。这个他说恨不得把那些搅扰你们的人啊，这个他们这些人不把自己给隔绝了，是吧？这个我想不必太多解释了啊，大家都理解保罗这个对于这种劝人啊走错误、走回头律法主义回头路的这些人啊，保罗心里边对他们非常的憎嫌，是吧？真是可恶这些人，对吧？所以保罗在这里用了非常强调的。语气啊，就像前面说，他们应当被咒诅啊，用了非常强烈的语气，因为这件事情是会失去生命的啊，因为又回到律法主义道路里面，我们就在基督的恩典里边坠落了，这个坠落了就我们失去了，没了，是吧？我们从生命得救的地位上又重新被回到定罪的地位上了，那这还得了啊？这基督的救赎落了空，我们的生命也没了。知道吧？那结局等待我们的永远的灭亡啊！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我们要回到律法，好像很热心啊，好像又很追求圣洁啊，但是路错了啊！所以使徒保罗说，他们是有热心的，但是他们不是凭着真知识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啊，真的是能够从原理上啊，从实际里边。我们都能够准确的把握住，这是福音的核心呀。最后的总结啊，13节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那么，这个得自由的前提是我们因着信得着基督的生命，父神称我们为义，把我们从被定罪的地位上转到。”自由的这个地位上了，身份这个状态改变了啊，从一个罪犯变成一个自由人啊，就像一个人从监狱里边被释放了啊。下边说，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做放纵情欲的机会啊，也就是说，一个人在监狱里，借着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就限制了他犯罪的可能性，啊，让他在监狱里边，最严重的就是把他放在小监号，把他锁在一个小屋里，叫他没机会去接触别人，而犯罪使别人受伤害，是吧？但是现在呢，已经自由了，是吧？已经你想做什么都可以了，但是这个自由就像一个人从监狱里边被释放了，不是让我们出来继续作恶的。啊，继续追求最终之乐的，而是让我们把这个，把神的爱啊，把那个自由的那个美好的生命要活出来的啊，使我们能更好的，这个给这个社会、给周围的人带来祝福，也使自己带来祝福，能够平安的生活的，是吧？所以放出来不是要叫我们去继续去作恶的，是吧？所以呢，下边说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那么这句话就把遵守律法的一切的基础说出来了。所以只要我们是用爱心互相服侍的，用爱在基督的爱里边互相服侍，所以还是要把这个心去掉啊。这个不是人间的爱心，不是用人的。因为一牵扯的心啊，就牵扯到好像我们里边就本身有这个爱，不是的。我们是用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灵的生命的爱去互相服侍，而不是我们自己所谓的什么爱心啊。所以把这个心去掉，是吧？总要用爱互相服侍啊，用基督的爱互相服侍，用我们得着的基督的生命为基础，它表现出来的就是互相服侍。那么相反的是什么呢？就是互相嫉妒、互相竞争， 互相欺骗、互相欺压，就像世界上的那种关系，是竞争的关系。在今天的世界里边，尤其是这个资本主义商业为这个为中心、经济为杠杆的这个社会当中呢，就很看重竞争。有人甚至相信啊，竞争会带来发展。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吗？没有竞争的社会会不会发展？
会发展，
会发展。大家都同意吗？没有竞争的社会会不会发展？
只要有二元逻辑嘛，那肯定会好的。
那么在爱里边的发展好，还是在竞争里边的发展好。
那当然在爱的里面了。
是的，竞争的发展是恶性的、
是的，
健康的，它不会导致好结果。
是的，
比方说两个餐馆啊，一个是出于自私、商业去竞争的心理去发展他的餐馆，另外一个是出于爱，出于服侍的心态发展餐馆。可想而知，这两个餐馆哪一个会对顾客更负责任、更好呢？出于恶性竞争的这种，为动机，以赚钱为目的的这种动机，有很多人说商业就是为了赚钱吗？这句话是不是真理？
这是人间的说法，呵呵，世人的
商
说
业就是为了赚钱吗？
法。
基督徒能不能从商，弟兄姊妹？
可以，
基督徒可以从商。
当然可以。
那么基督徒从商的目的是什么？
佛事嘛，刚才不是说
哎，是出于服侍，是
了？
吧？所以，一个基督徒，以基督徒团体为主体的这种商业群体啊，它是健康的。它是美好的，它是真实的，它是可信的。所以，一个基督徒从商，他要不要有利润呢？
要
是合理的利润，
合理的利润，
合理的利润。但是呢，一个基督徒，真正一个基督徒从商，他不追求暴利，也就是说，不追求那个在自己应得的范围之内的那一些的利润，但是，非基督徒没有不是以爱为中心的人做生意的时候，他会去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基督徒商业，他会得到，这个利润的合理化，对吧？所以他才会有公平。这个不是竞争啊，它是服务，对吧？基督徒开餐馆，他不会偷工减料，是吧？他不会把这个不健康的东西放在食品里边，是吧？因为他是出于爱嘛，他是出于为顾客服务嘛，是吧？他盼望能够给顾客带来方便，是吧？带来好的营养。是吧？他一心一意的把这个菜做的又好吃又有营养又健康，是吧？这是出于一个正确的爱啊，他会把这个生意做得更好，质量更可信，是吧？但是出于恶性竞争呢，他会偷工减料，他会利益最大化，是吧？他会把不该放进去的东西放进去，是吧？所以食品会不健康，是吧？这个里边都是虚假的东西。是吧？其实这就是没有基督的爱的这个商业，尤其是要以贪心为动杠杆的，那么这个它的竞争不会导致很好的结果啊，它一定会败坏、坏混乱这个市场，是吧？导致不好的结果。有人说中国啊，现在这个诚信危机啊，是一个 互害的商业环境，建筑商给你弄的是豆腐渣工程，对吧？食品给你的是毒食品，啊，那种地沟油，是吧？加各种添加剂，是吧？医院卖假药，是吧？这个医生吃的这个毒食品，卖的假药，对吧？病人吃的假药啊，在那里盖这个豆腐渣房子，是吧？各种东西越来越，因为他不是出于爱嘛，是吧？他要利益最大化，那他怎么办呢？他就要动这种歪脑筋，是吧？所以，只有咱们中国人啊，更多的人归向耶稣基督，对吧？得着基督的爱的生命，这个社会才会健康。相信无神论，相信进化论，相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相信这种理论的，这个社会不会健康的。它的商业的系统，在竞争的环境里边，会导向恶性循环，更加糟糕的结果。所以现在我们进入到互害模式啊，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啊，这个在人类的历史的发展的过程当中，这个形象在自我的里边越来越被毁坏，这个毁坏的过程是不容易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是越来越严重。所以现代人比古代的人更加不可信，啊，更加的败坏。现在的商业发展的越发达，我们人在这里边越不安全。这就是圣经里边这句话说的：总要用爱，在爱的生命里互相服侍，对吧？这个才是健康的，因为全律法。都包在这个"爱人如己"这句话里边了，所以在这个爱人同时也爱自己，要先爱自己，才懂得爱别人，尊重生命，对吧？害别人的人，其实他不知道你害别人，你就不想着别人会害你吗？啊，其实害别人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害自己，对吧？但是很多人呢，他假设了我害别人。别人不会害我，是吧？我给他吃毒食品，是吧？医生不会给我吃假药，是吧？所以他想去害别人的时候，他没想到每一个人都这样的话，那我们不成了一个互害的社会吗？但是人不想这个，我先害了你，得了利益再说，是吧？每一个人都这样想，这个社会怎么办呢？那所以现在就是我们看到啊，不管是东方西方，这种的恶性的竞争环境越来越严重。啊，人生活在这里边就越来越不安全，越来越没有幸福，是吧？人就算得了利益，他也不会满足，因为他没有爱嘛。好，所以你们要谨慎啊，不要相咬相吞，啊，只怕你们彼此就消灭了。啊，这个就是没有爱的基础，恶性竞争就会导致这个结果。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啊，下边的话呢，其实都比较容易理解了，有了前提啊，这些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啊，保罗说，我说你们当顺着灵而行，不是圣灵啊，没有圣这个字啊，顺着灵而行，也就是说，这个灵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的圣灵把基督的灵。放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里，使我们重生，啊，有了基督的这个重生的生命，啊，我们要顺着这个生命去行，而不是放纵情欲，也就是说，按照旧的生命去行，啊，如果我们顺着这个重生的生命，在神的真理、在圣经的真理、圣灵的带领光照里边，去这样去活、去做。那么我们就不会再去顺从肉体了，这个因为情欲就是肉体的情欲了，是吧？自私啊、骄傲啊、啊贪婪啊等等这些啊，和里边的灵是矛盾的，啊，这个因为基督的灵是以爱为基础的，而情欲是以自我为基础，是以自私为基础的。所以灵和情欲就相争了，也就是说，灵的愿望和肉体的愿望，这个救我的愿望是矛盾的。 这两个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是吧？我们在这里边常常被这些矛盾所左右，啊，说但你们若被灵引导，啊，若被灵引导，就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新的生命在里边来做主导，啊，做主导我们的话，我们就不在律法以下。那乃是在称义的地位上，就不在律法的定罪的这个系统了，对吧？说情欲，也就是说肉体的贪婪、自私的那套东西啊，救我那套东西是显而易见的，是吧？就如奸淫啊、污秽、邪荡、拜偶像啊、邪术、仇恨，对吧？争竞啊，这里出现了争竞，是吧？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啊，这个醉酒或者酗酒啊，凶杀，这个然后呢，荒宴等类啊，这里只是罗列了一些，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对吧？所以说呢，说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活在这样行这样事的人，就是活在这样的生命的状态里边的人，他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这个就是他的生命已经见证出来，他不是神的子民，然后灵所结的果子，啊，圣灵把基督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重生之后，我们顺着灵内在的生命，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的时候，他结的果子就是活出来的见证，啊，他表现出来的。啊，看得见的是什么呢？就是爱。啊，第一个就是爱，爱就是牺牲自我，成全对方的生命本质，对吧？我们是不是这样呢？这个不是我们想象的，或者说是我们努力的，这是我们生命的特质。然后就喜乐了，不是快乐哦，是喜乐。这是生命的特质，然后和平是 shalom 啊，不是竞争，不是仇恨，而是和平啊。和平不是没有战争啊，和平是那份啊 shalom 啊，就是完美的、完整的、合理的那种公义、公平的。彼此相爱的关系，啊，是这样的状态，啊，然后坚持忍耐啊，是这个 long suffering 啊，patient 是一种坚忍，忍坚持下去，对吧？然后恩慈，是吧？这些字呢，我们可以去体会啊，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是美好的，不是败坏的，恩慈。仁爱、良善，然后是信实、诚实的、持守的、讲信用的、可信赖的，对吧？又是能够去相信，啊，这个是信实的，然后是柔顺的，是可被引导的，不是刚愎自用的，不是骄傲自大的，不是玩梗悖逆的，啊，这里的温柔，温柔不是指的一种。态度或者一种性情，温柔是指的一种生命。那，然后最后呢，是 self control，是自我控制力。这个自我控制力是在情欲里边，它是要打垮这个自我控制力，放纵自我的；而在灵里边是控制自我的。啊，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其实律法禁止的都是欲望的那套东西，而灵里边活出来的果子是律法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的，是吧？所以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个我们讲过很多遍了，不是对付他，而是钉死他。那所以下边说，我们靠着灵。得生，啊，靠着灵得生，就要靠着灵行事，啊，不要贪图虚名、 彼此惹气，互相嫉妒，那还是在旧我的肉体当中，情欲里面的事情。好，这样呢，我们就把第五章啊走过了。那么这些经文呢，真的来说是太重要了，对吗？我们好好的把它理解，把它吃透，把它应用。这些都是我们信仰当中何等关键、基础性的东西。愿我们弟兄姊妹把这个信仰的根基啊，能够牢牢的建立起来。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结束的祷告吗？我
我
想，
来读啊。
啊，好，
我们为今天的查经低头献上回应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爱我们人类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感恩、颂赞你，一切荣耀归向你，唯有你是配得荣耀的君王。今天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怀着慕义的心情来到你赐予的真道圣经的教诲下，在你仆人牧师的带领下，继续学习加拉太书神的教诲。今天学习中，我们从中悟到，在律法的时代，实际神总是，这是把人当成婴儿的时代，但真正进入到生长期，因信称义的福音，才是更新生命、进入了神计划中的孩子。今天在牧师的带领下，我们学习到，律法和信心两条都能回到两条回到神那儿去，这是一个提问吧。但律法是靠自己是做不到的，因为神颁布的律法有许多，只要有一条没做到，就算为无效。所以人靠律法是不行的。而因信称义、仰望主的恩赐，才可以达到，才是进入天宫、天国唯一的真理。无论被造的人如何努力，能力是有限的，唯创造万能的主可以做到无罪之人。律法不是不好，律法是让人知罪，也让人知道是否能做到？既然我们知道因信称义，为什么还要否认神的救赎呢？不要走死不的道路。很显然，尊重律法，认为是能进到神的国度的，那是高抬了自己，否认了神的能力。经文中也告诉我们，你们要靠律法称义的，就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了，衰落了。盼望的义是神对我们提起的日子和基督同在的日子，那才是我们得到了义。一切的信心，最终由神爱人如己的心之一念，才有一切果效了。保罗在今天的经文中又提到，我们在基督的爱建起来后，不要认为是我们自我所能做的，而是圣灵所指引的。保罗又对自我为满足的人进行了批判，并用为妇女所生的，一个是 属灵生的，一个是属血气生的，来形容说明。属灵生的就是神喜悦的，属血气生的是神不喜悦的、排斥的。保罗也提到，教会中兄弟姐妹相互扶持、勉励、鼓舞，不要相互排斥，否则没有爱为中心，没有爱为基础，彼此都会受损害或者消灭。也不要从律法的捆绑中得来的自由来放松肉体的情欲。今天的查经即将结束。愿神的话时时刻刻刻在我们心中铭记。我们把珍贵的荣耀归主，祷告全奉靠神圣的主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